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8月16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第一个热带风暴这个周末登陆美国，美国初领失业金人数意外上升，拜登和土耳其总统会谈，土耳其不会放弃购俄罗斯武器，众议院投票结束总统在伊拉克使用武力的授权，白宫说未来几日分配完8000万剂疫苗即刻出货， Delta 变种感染增加，卫生官员督促美国人接种疫苗。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礼拜四发布的消息，大西洋飓风季节的第一个热带系统预计将在这个周末登陆美国，可能会为德州海岸到佛罗里达州半岛地区带来暴雨和洪水。如果天气带动热带系统增强为热带风暴，将会被称为克鲁德特风暴，这个是今年大西洋飓风季节的第三个命名风暴。大西洋飓风季节从这个月开始，预计到11月30号结束。目前美国已经面临着紧张的灾难响应，破纪录的干旱席卷西部地区，引发了对停电和严重野火的担忧，而墨西哥湾沿岸的居民仍处于从去年创纪录的风暴中恢复和重建。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过往的数据，一个平均季节有12个命名风暴和6个飓风，但是该机构预测今年将再出现一个高于正常水平的季节，将有13至20场命名风暴，其中6至10场可能成为飓风。劳工部礼拜四发布报告称，尽管美国就业市场持续复苏，但上个礼拜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意外上升。报告显示，截至6月12号那个礼拜，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是412000人，而前一个礼拜是375000人。根据未经调整的数据，所有的增长基本上都来自两个州。宾夕法尼亚州增加了21590人，而加州增加了15712人。随着疫苗接种的进展，以及冠状病毒病例住院和死亡人数的大幅下降，美国的就业一直在持续改善。礼拜四公布的持续申领失业金人数几乎无变化，截至6月5号那个礼拜是352万人。一年前这个数字接近1800万人。最近几个月来，美国人对疫情的担忧逐渐开始消退，企业招聘数量亦开始增加，裁员人数大幅下降。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礼拜四在电话中话俾记者知，拜登总统和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这个礼拜在北约总部讨论了土耳其2017年购买俄罗斯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土耳其不愿意放弃这项交易。尽管美国和其他北约盟国发出警告，但是土耳其仍然在2019年7月从俄罗斯接受了第一套 S-400 导弹系统。一个礼拜之后，美国将土耳其从 F-35 战机合作计划中除名，禁止土耳其购买美国的 F-35 战机。去年12月，川普政府对土耳其实施制裁， 在这个礼拜北约新闻发布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尽管和美国总统进行了真诚的会晤，但是他并没有改变对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的立场。不过美国礼拜四亦肯定土耳其提出保卫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的承诺，这个解决了阿富汗政府恐在美国部队撤离后瓦解的一大隐忧。法新社认为，这项协议可望象征美国和土耳其的关系回升。美国国会众议院礼拜四批准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废除自2002年以来对美国总统在伊拉克使用武力的授权。法案支持者说，废除这项授权措施是必要的，以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而在众议院以268票对161票通过该法案的前一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宣布支持这项立法。舒默说，伊拉克战争已经结束近十年了，2002年通过的授权在2021年已经不再需要。舒默表示，他计划在今年交眼时在参议院就废除这项授权进行投票。与此同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表示，将在下个礼拜的一次会议上考虑这一议题。白宫这个礼拜一发声明表示支持这项立法，并强调目前的军事行动不依赖于2002年这项授权。而共和党众议员麦考尔就表示，他将反对众议院的这项法案。麦考尔认为改革措施是必要的，但他补充说，如果要严肃对待议题，就必须先和国家安全领域的相关领导人进行对话磋商，并制定应对不断演变的反恐战争的新战略。美国一名高层官员礼拜四表示，白宫将在未来几日完成分配8000万剂美制冠状病毒疫苗，只要这些国家准备好接收，货运就会立即出发。据白宫防疫协调官陈安慈说，美国已经开始运送疫苗，部分预计礼拜四至礼拜五就会送达加拿大，另外有一部分将在未来几个礼拜送到巴西。加拿大表示，预计礼拜四将收到来自美国约100万剂莫德纳疫苗。国务卿布林肯亦都之后在推特上说，美国已经运送100万剂疫苗到加拿大。美国国内疫苗接种进展加快，目前为止已经有1亿7500万人打过一剂疫苗，近65%的成年人已经至少接种一剂。但是好似印度、巴西这些国家持续对抗严峻的疫情，疫苗需求仍然好大。白宫上个礼拜已经宣布购买5亿剂辉瑞大厂的疫苗，将在今年和明年捐赠给贫困国家。目前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新病例中所占的比例继续增加，联邦卫生官员正在继续推动更多的美国人接种疫苗。联邦医务总监麦蒂博士在礼拜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你接种了疫苗，你就会受到保护，如果你没有接种疫苗，变种病毒的威胁是真实的，而且还在不断增长。麦蒂博士解释说，Delta 变种病毒明显更具传播性，可能比之前的变种病毒更危险。Delta 变种病毒最初在印度被发现，目前已经传播到80多个国家，占美国新病例的10%以上，高过上个礼拜的60%。申报工负责应对中共病毒疾病高级顾问安迪斯拉维特礼拜三话，这个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种就好像类固醇 COVID。 斯拉维特告诉 CNN 知，这个是一个毒性更强的毒株，就好像打了类固醇的 COVID 一样，你可以短暂停留在人们身边，但是仍然会被感染。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正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进行研发投资。美国最高法院再次维持病假医保法案。参联会主席说中国不太可能近期武装夺取台湾。拜登签署法案将六月节定为联邦假日。路透社说拜登申令户个人资料恐自中国 App 收传票或禁用。美国国务院强烈谴责走步苹果日报及一传媒高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西医生星期四在白宫简报会上宣布，美国正在对新冠和可能引发新的疫情大流行的病毒的治疗药物投入了32亿美元进行研发投资，并说这个投资是疫情抗病毒计划的一部分。这项计划将支持新药开发的研究，解决新冠病毒和其他潜在危险病毒造成的症状。新冠病毒治疗药物已经处于研发阶段，如果临床试验成功，药物可能会在2021年底开始提供使用。政府资助将加快临床试验，加强对私人企业的研究、开发和制造的支持。美国政府之前批准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作为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并批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三种抗体的合成物来帮助抗击病毒，但这些药物必须在医院或其他医疗设施为病人注入。目前阿斯利康、辉瑞和罗氏等制药公司已经开始试验抗病毒的药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星期四以7票赞成、2票反对的裁决，第三次维持了病假医保法案的合法性，驳回了18个共和党领导的州和前川普政府提出的推翻2010年奥巴马的病假医保法案的议题。这项法案要求人们如果选择不购买医疗保险就必须支付罚款，亦就是所谓的个人强制保险条款，但国会在2017年将这一罚款额度定为零。共和党州的州总检察长和川普政府辩称取消处罚条款使整部法律违宪。最高法院并没有考虑称该法律违宪的指控是否有效，但裁定反对该法律的州没有提出挑战的法律地位。这项多数裁决的判决书由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撰写，川普前总统任命的三名保守派大法官中，卡瓦诺大法官和巴雷特大法官亦加入这项多数判决。另一名川普总统任命的戈萨奇大法官和阿利托大法官都持不同意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礼拜四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由于中国仲需要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能力，中国不太可能会近期利用军事手段夺取台湾。美利上将说，尽管台湾依然是中国的一个核心国家利益，但目前中国没有太多的意向或动机去采取军事手段。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中期或短期的未来可能很低。米利上将解释说，我认为中国还需要继续发展实际不开玩笑的能力来采取军事行动，通过军事手段夺取整个台湾岛。如果他们希望这样的话，中国这个礼拜较早时派出28架战斗机和轰炸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将在这个礼拜提出议案，寻求增加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美国总统拜登礼拜四签署法律，将每年6月19号定为联邦假日，6月节全国独立日，来纪念美国奴隶制的终结。拜登总统表示， 通过将六月节定为联邦假日，所有美国人都可以感受到这一日的力量，从我们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庆祝进步，努力应对我们已经走过的路程，以及我们接下来必须行的路。此前美国已经有很多州将六月节定为假日，六月节自此成为其他十个联邦假日之外的又一个联邦假日，亦成了自1983年马丁路德今日被立法设为联邦假日以来首个新增的联邦假日。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拜登总统旨在保护美国人敏感数据行政令下，如果微信、TikTok 等一些中国应用程式如果想留在美国市场，将被迫采取更严厉措施来保护私人信息。这些中国 App 亦面临商务部的传票和审核。拜登行政令的目的是防止中共或俄罗斯等外国对手获得美国大量个人和专有商业信息。路透社6月17号报道，美国商务部可能会发出传票，以收集某些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台式计算机上使用的应用程序信息。据知情人士透露，商务部亦可能会就这些中国 App 在美国的使用条件进行谈判，或者禁止这些应用程序。6月9号，拜登总统签署一项行政令，取消川普政府对微信、TikTok、支付宝等中国 App 的禁令，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对包括中共在内的外国对手的应用程式进行新安全审查。与此同时，与伊朗或委内瑞拉等其他对手有关的应用程式已经在更广泛制裁下被封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礼拜四在通过电话举行的记者会上，对香港警方高调搜查香港民主派媒体《苹果日报》大楼，并拘捕多名报社编辑和高管的事件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立即释放他们。香港警方的拘捕行动亦遭到国际社会的抨击。香港警方动员了500多人执行今次的搜查和拘捕行动，带走了《苹果日报》总编罗伟光、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副社长陈佩敏、苹果日报母公司一传媒集团行政总裁张剑雄，以及营运总裁兼财务总裁周达权。警方还冻结了该部三家关联公司资产共1800万港元。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亦面临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三项指控而被收押。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呼吁有关当局停止将独立和自由的媒体当作打击的目标。他说，压制媒体自由和限制信息自由流动，不单止损害了香港的民主制度，亦损害了香港作为国际中心的信誉和活力。英国政府和人权观察等非政府组织亦谴责了香港警方的抓捕行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亦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台名嘴曾志豪突然被解雇，曾志豪指冇机会正式同听众讲再见。国安处正式起诉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及苹果总编罗伟光，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电台节目主持人曾志豪6月18号上午开咪完节目《风骚快活人》后，突然收到解雇消息，连同他拍档的桂花田陈宝玲亦被解雇。曾志豪在社交网站贴出一张已清空的储物柜相，显示自己已离开香港电台。他表示可惜没机会正式和听众讲再见。对此，不少香港网民纷纷留言表示，港台已经不是香港人的电台，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家有小猴子。香港电台风骚快活人节目属于娱乐消闲式长寿节目，由1992年开始播放到现在，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现在的主持分别是曾志豪、陈宝玲及程振鹏。曾志豪今日仍然在节目做主持，但突然被解雇。港台公布指6月21号起，该节目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港台会不时检讨节目内容，延续轻松消闲的风格。曾志豪下午回应传媒时表示，港台向他解释话正筹备复刻版节目，所以要更换主持人。换言之，即时已经完成所有工作，自己就被解雇了。他批评解雇的理由可笑，在人情味的角度来讲，港台是不近人情。他又说，我自己有政治环境上的心理准备，但遗憾的是连累了桂花田被解雇。今年44岁的曾志豪在香港电台任职16年，过去曾同资深传媒人吴志森在港台节目头条新闻长期担任主持，以讽刺权贵饰演太后和小猴子的角色。前年香港反送中运动，该节目加插艺人王喜的嘲笑港警惊慌讯息环节，被建制派及亲政府人士的批评，指立场偏颇。之后港府通讯管理局指内容辱警投诉成立，宣布将头条新闻下架。香港警方国安处17号突击搜查苹果日报总部，以及拘捕5名报社高层。6月18号警方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正式起诉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及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听日上午在西九龙法院提堂，剩低3人仍被扣留调查。警方消息指，国安处已向苹果日报核下的3间公司，分别为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以及苹果互联网有限公司发出检控书，控告上述公司。通告需要委派代表在19号上午到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警方的检控书指，张剑雄、罗伟光及3间公司在2020年7月1号至2021年4月3号期间，包括首尾2日在香港同黎智英及其他人一同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回到希望之声6月18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FCC 禁止华为等5家中企电信设备进入美国网络，美最高法院寄养机构可拒绝同性伴侣为寄养父母，阿富汗疫情严重，美国大使馆被封锁，萨利文表示拜登希望与习近平会晤可能在10月至20期间，加拿大议员提法案加强加台关系。以下是详细内容。星期四，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以4-0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命令，终止在美国电信网络中安装华为、中兴、海康威视、大华科技和海能达通讯公司等5家中国公司的设备。这5家中国公司的设备被看作是国家安全威胁。该命令将会禁止这些公司向美国销售特定的电信和监控设备。在对此事进行最终投票之前， FCC 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审查， FCC 代理主席杰西卡·罗森波生尔表示，我们正在度采取直接行动，将不受信任的设备和供应商排除在通讯网络之外。FCC 专员 Brandon Carr 表示，由2018年以来， FCC 已经批准了超过3000份来自华为的申请。今年3月，根据2019年旨在保护美国通讯网络的法律， FCC 将这5家中国公司列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这项禁令提案中， FCC 表示还可能撤销其先前对这些公司设备的授权，此举可能会迫使美国的学校和其他美国客户更换摄像头系统。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史剑道对彭博社表示， FCC 的行动是继发布华为警讯多年之后又迈出的一步，任何最近购买中国电信设备并期待使用多年的人，现在应该更清楚他们必须更换设备。FCC、国会和白宫一直在度努力确保美国网络中不使用华为和中兴设备，理由是这些公司存在网络间谍活动风险。2018年国会投票阻止联邦机构由以上5家中国公司购买设备。上年 FCC 将这些公司列入其产品被视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供应商名单。在天主教寄养机构费尔顿苏费城市政府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星期四以9-0的表决结果宣判费城市政府以宗教理由拒绝继续与天主教社区服务机构 CSS 签订合同的做法违反了第一修正案。这宗案件由 CSS 提出，在市府命令在寄养对象中不能够将同性伴侣排除之外后， CSS 将市政府告上法庭。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法庭意见书中表示，市政府的行为对原告的宗教活动造成了负担，迫使该机构一是减少其任务，一是违反其宗教信仰，以证明同性伴侣为寄养父母。意见书话，费城市政府拒绝与原告签订提供寄养父母的合同，这项做法经不起严格的审查，亦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自由行使条款。据 CSS 的说法，他们认为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神圣纽带，同时亦认为认证寄养家庭是他们对这对夫妇关系的认可。他拒绝对未婚夫妇或同性已婚夫妇进行认证，尽管他不反对将同性恋者认证为单身养父母。最高法院在意见书中指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对同性伴侣向 CSS 寻求认证，如果有的话，那该机构将被归到费城其他20多个为同性伴侣提供认证的寄养机构中。罗伯茨写道，50多年来 ,CSS 在坚持这些信念的同时，成功地与市政府签订了提供寄养服务合同。但事情来到2018年发生了变化，当时费城市政府当局采取的立场是，他们将不再向 CSS 推荐儿童，因为 CSS 拒绝认证同性伴侣违反合同中的非歧视条款。罗伯茨在意见书中写道，合同中的非歧视要求对 CSS 的宗教活动造成了负担，而且不普遍适用，所以他需要受到最严格的审查。通过这一决定，最高法院为对同性婚姻持宗教反对意见的人提供了法律保护。根据进步派智囊团 Movement Advancement Project 的统计，目前有11个州的法律允许州政府许可的寄养和收养机构以宗教理由拒绝同性父母成为寄养父母或收养父母。阿富汗疫情凶猛，美国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大使馆星期四被封锁，在大使馆114名员工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目前正在隔离中，其中一人死亡，数人已被医疗疏散。美国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写道，军队医院 ICU 资源已满负荷运转， 迫使我哋嘅卫生部门创建临时嘅复合嘅冠状病毒病房，以照顾依赖氧气嘅患者。我哋95%嘅病例系未接种疫苗或系未完全接种疫苗嘅人。大使馆表示，封锁命令立即生效，人员将被限制喺自己嘅宿舍内，除非有餐饮设备获取食物，或者单独喺户外锻炼或放松。大使馆嘅声明话，个人可以喺唔戴口罩嘅情况之下喺户外散步、跑步或放松，前提系佢哋独自一个人，咁意味住与他人至少需要保持20英尺嘅距离。任何人接近都需要戴口罩，除非绝对关键任务，否则禁止面对面嘅室内会议。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星期四表示，阿富汗医院的医疗设备和其他资源正在迅速耗尽，因为过去一个月病例增加了24倍。上个星期，美国驻克布尔大使馆暂停了所有临时签证服务，以应对第三波严重的冠状病毒感染病例。这波疫情可能会影响协助美军的数千名阿富汗人的签证状态。美国大使馆目前积压了超过10000名阿富汗翻译及其家人的签证申请。美国国会的立法者星期四对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前是否可以完成这些签证程序表示担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在五国大楼预算请求听证会上告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签证计划正在进行中，以保护与美国和北约军队一起服役的阿富汗人。美军高级军官补充说，美国军方有能力满足任何要求，因为国务院正在为符合条件的阿富汗人办理彻底的签证程序。拜登在4月宣布，美国将于9月11日从阿富汗全面撤军，这将会结束美国最长期的战斗。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四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寻求在未来几个月内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触，并暗示两位首脑有可能在今年较迟时候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双边会晤。沙利文在星期四的电话会议上说，我们目前没有任何具体计划，但我要指出，两位领导人都有可能参加10月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在日前欧洲之行中，拜登与7支成员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期间多次强调中共政府的威胁，并承认中共政府构成国际范围最大的竞争威胁。在星期三，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完成了首次双边对话。在对话结束之后，双方发布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在网络安全等领域展开战略合作，并重新向对方首都派遣大使。而今年2月，拜登和习近平亦进行了由上任以来的首个通话。拜登重申美国对北京的胁迫性和不公平经济行为、镇压香港的民主行为、在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包括对台湾在内印太地区日益强硬的行动表示根本上的关切。沙利文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很快开始为与习近平的接触制定正确的方式，这个可能是一个电话或是一次国际峰会的间隙进行会晤。他表示，这次接触是为了评估我们在这一关系中的位置，并确保拜登和习近平两人能够对谈。拜登政府表示，与中方打交道将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并特别指出，中共政府会对美国所捍卫的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严重挑战。加拿大阿尔伯塔保守党议员迈克尔·库珀星期四在国会提出加拿大台湾关系框架法，旨在加强加台双边关系。库珀强调，该法案完全符合加拿大的一个中国政策。 该政策旨在为加拿大处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台湾的关系提供好大的灵活性。这项法案承认台湾在世界舞台上的一系列全球问题、倡议和伙伴关系上发挥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富柏表示，加拿大加强台加关系正当时，而且非常需要，事实上早该如此。他说，台湾的确在很多方面是世界的典范。我们看到在过去的15个月，在公共卫生方面，台湾在同疫情的斗争中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管辖区都要好，住院人数好少，死亡人数亦好少，同时保持开放。他强调，这项法案将指示加拿大政府支持台湾在多边组织中发挥作用并参与其中。参与这样的组织和论坛，并特别呼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民航组织，因为从全球公共卫生角度和全球航空安全的角度来看都很重要。台湾是加拿大第13大贸易伙伴，是加拿大在亚洲的第5大贸易伙伴，每年有8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加拿大近20万名台湾人以及台湾约6万名加拿大人构成强大的民间联系。事实上，台湾是世界第4大加拿大人的家园。最重要的是，台加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包括对多元化、人权、法治和民主的承诺。他认为，对于加拿大人来讲，考虑到与台湾广泛的关系和互动，建立管理加拿大与台湾关系的法律框架对保护加拿大非常重要。该法案如果通过，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亦将改为台湾代表办事处，以体现真正的职能和加拿大的台湾人，而不仅只是首都台北。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互联网再出事，全球航空和银行当机。克尼指如果中国拿下台湾，一切都完。耶伦说美国可能与中国脱欧保安全。美元飙升近8点，黄金暴跌。效率太低，哥斯达黎加放弃科兴疫苗。观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洲时间17号下午2点10分，澳洲几家大型银行通报网路当机，影响银行网站和应用程式 App。所幸傍晚已经陆续开始恢复正常，目前当机原因不明，正在紧急调查中。另外，由于互联网基础设施一个关键部分发生故障，当日早些时候航空公司、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交易平台都出现短暂瘫痪状态。当时数家美国航空公司和澳洲金融公司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其他公司网站当机长达一小时。这次事件原因要归咎于美国阿卡曼科技 Ackerman Technologies 公司。阿卡曼科技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内容分发网络和云服务提供商，是世界上最大的分布式计算平台之一，承担了全球 15% 至 30% 的网络流量。维珍澳洲航空公司在当日晚些时候的一份声明中说，他已经解决了这次由阿卡曼内容递送故障引起的 IT 中断事件。故障发生后，美国西南航空、联合航空、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西太平洋银行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集团等大公司的网络都受到影响。香港证券交易所的网站亦曾短暂下线。这个是全球互联网在不到十日的时间内二度大规模当机。6月8号即时内容交付网络 CDN 服务提供商 Fastly 突然发生故障，导致全球无数社群媒体、政府网站、新闻网站和应用程式 Apps 当机大约一个小时。这次停摆影响了美洲、欧洲和亚洲以及南非的数十个国家。据法广报道，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 Nikki Haley 16号在参加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闭门会议时说，中国一心想要称霸世界，而台湾就是零点。共和党研究委员会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最大的保守派党团，由约150位共和党籍议员组成。无奈前刚刚结束对以色列访问的克利16号在会议上提出，如果中国控制了台湾，北京将有恃无恐地夺取全球各地的其他领土。克利表示，美国必须对中方采取更有力的行动，首先是与印度、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加拿大等盟友一起组织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他说，如果我们不进行抵制，如果我们不做一些事情来真正呼吁他们，台湾就是下一个。如果他们拿下台湾，一切都完了，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个使他们可以自由地获取任何领土，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克利在会上还指责拜登和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本周发表的呼吁中方停止侵犯人权的联合公报极其软弱，认为七国集团应该确定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克利还表示，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几十个国家建设桥梁、隧道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这个是在全世界获得影响力和权力的手段，然后他们会说，你付不起吗？现在给我你的电力网、军事设施，我们要你的港口。现在你看看那张地图，它会让你对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感到脊背发凉。此外，克利针对网络空间战话，北京刚刚通过了一项数据安全措施，规定所有私人数据现在都是国家资产。一位议员问到，当中国向美国出售药品、医疗设备和如此多的廉价商品时，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克利说，不要对中国感到害怕，强势逼击他们，积极去追赶他们，他们无法切断我们，就好像我们无法切断他们一样。据法广报道，16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Janet Yellen 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将在某些领域与中国脱钩，以保护国家安全。他同时表达出对两国在技术方面完全断绝关系的担忧。耶伦表示，我对美中之间完全的技术脱钩有些担心，很多美国盟友不愿意大幅减少他们在中国的商业活动。另就月初的七国集团财政会议就全球最低企业税达成协议，同意对跨国公司征收至少 15% 的税的问题。耶伦说，美国不会同意给予中国或其他国家任何类型的特殊待遇，从而削弱全球最低税制。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继续努力，以说服中国支持七国集团在上周日认可的计划，希望中国政府决定支持这些计划，其亦符合中方利益。耶伦还说，我们不会同意任何类型的会有意义的削弱一个强大的全球最低税制的分割方案，不为中国亦不为其他国家，我们希望这个能发挥作用，而不是充满了漏洞。在被问及美国消费品和耐用品价格上涨问题时， 耶伦表示，拜登政府正在监测通货膨胀，并认真对待呢一问题。佢话冇人想回到上世纪70年代糟糕嘅高通胀时代。此外，耶伦仲提到数百万美国人面临住一系列长期嘅结构性嘅经济挑战。过去嘅几十年嚟，当最高收入者嘅收入增长时，处于分配低端的家庭却睇到他们的工资停滞不前。地方经济之间出现分歧，一些地区越来越繁荣，而另一些地区就停滞不前。劳动力参与一直在下降，所有因素结合在一起，阻挡了美国的经济繁荣。综合媒体报道，16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官员们在发布预测后就开始了缩减债券购买的讨论，他们预计到2023年底将有两次加息，加息的速度将快于预期。鲍威尔说，经济明显取得了进展，政策制定者一直在争论，经济已经向削减每月1200亿美元债券购买的门槛迈进了几远。虽然来达到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与会者预计进展将会继续。自下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开始，美联储将针对实质性进展做出判断。美联储将基准政策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0%到0.25%不变，这个是自去年3月以来一直保持的水平。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是全票通过的。消息传出后，美元盘中一度大涨近100点至 91.41。 纽约美盘美元指数大涨 0.97%， 报 91.3986， 创两个月以来新高。16号 COMEX 黄金期货收跌 2.36%， 创一个多月以来新低。 COMEX 白银期货收跌 2.32%。 鲍威尔在长达一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期间，美股主要股指收复了盘中低点，收复了美联储声明和经济预测公布后的部分失地。债券市场方面，美债收益率亦从鲍威尔讲话期间的高点回落。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最后报 1.56% 左右，当日上涨6个基点。鲍威尔在谈到利率预测时表示，我们应该对这些点持怀疑态度，关于加息的讨论还为时过早。据美国之音报道，16号哥斯达尼加卫生官员们表示，在评估中国科兴疫苗的临床研究报告之后，他们认为该疫苗防止新冠病毒感染的功效不够高，于是决定目前不予以采用。至5月下旬，中国已经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了 1.65 亿剂新冠疫苗，这个被认为是北京把握时机实施疫苗外交的一部分，以增强他在美国后院的影响力，同时引诱或迫使疫苗接受国实施对中国更有利的政策。目前在拉丁美洲已经注射疫苗的人口中，多数人使用的是来自中国的疫苗，但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依然是世界上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智利是世界各国中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绝大多数的疫苗来自中国。今年4月，智利的确诊病例在接种疫苗后不减反增。另据法广报道，16号港府发表的新冠疫苗安全监测报告显示，接获种疫苗后出现贝尔面瘫的77宗异常报告中，科兴与伏必泰疫苗约各占一半，但是专家委员会初步分析显示，接种中国制造的科兴疫苗与贝尔面瘫可能存在潜在关联。此外，港府就接种疫苗而设的保障基金暂时批出3宗申请共45万港元，当中一宗与面瘫有关，余下2宗涉及严重过敏反应和住院治疗。世卫曾表示， 科兴提交的数据显示，在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人群中，只有略多于半数的人得到预防。不过世卫依然批准使用科兴疫苗，其官员说适合紧急使用的疫苗有效率最低标准是 50%。而美国主要接种的是莫德纳和辉瑞两种新冠疫苗，其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有效率都在 95% 左右。拜登政府最近宣布立即与全球分享8000万剂新冠疫苗，并且将另外采购5亿剂辉瑞疫苗，并通过联合国支持的全球新冠疫苗供应平台免费提供给92个低收入国家和非洲联盟。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美国国防部长首次和共军高层开会，并当处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面直接批评中共当局在南海的一些行为是违法的，而其他与会多国亦都提出了对北京的批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发表惊人预测，武汉病毒研究所仍然在运作，并且很可能仍然在进行功能增强研究，以开发更致命和传染力更强的冠状病毒。下一个病毒杀害的可能不只是300万人，而是3000万人。欧洲法院裁定，欧洲联盟任何成员国都可以依据欧盟数据保护条例对 Facebook 和其他网络公司采取法律行动，这样意味着将来 Facebook 和其他科技巨头可能面临欧盟更多的审查和制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美国之音报道，第八届东南亚国家协会国防部长扩大会议16号在线上展开，这个亦都是美国国防部长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首次出现在同一个公开会议上。今次会议有东协10国和美国、日本、中国、南韩、俄罗斯、印度、澳洲和纽西兰共18国国防部长参加。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通过视像当住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面强调，中共当局在南海的一些行为是违法的，而其他多国亦都当住魏凤和的面提出了对北京的批评。同一日，五角大楼发表声明指出，奥斯丁透过视像和亚太地区各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国的国防部长会面，并展述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愿景，强调了盟友和伙伴应对安全挑战的重要性。五角大楼声明特别强调，奥斯丁点名中共当局在南海的违法行为，并敦促缅甸军方改变路线。除此之外，菲律宾国防部亦都在会后声明说，一些扩大会议参与国的国防部长在会上表达了对中国海警法应用在南海的忧虑，重申航行自由和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重要性。出席今次会议的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不但提到东海和南海的纷争，还直接提出台海安全的重要性。岸信夫表示，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不单只是对区域，对国际社会亦都很重要。此外，他还指出，日本期待当事者之间透过直接对话和平解决问题的立场不变。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日提到，武汉病毒研究所仲喺度运作紧，并且好可能仍然喺度进行功能增强研究，以开发更致命同埋传染力更强嘅冠状病毒。下一个病毒杀害嘅可能唔止300万人，而系3000万人。蓬佩奥近日喺接受布莱巴特新闻网采访时表示，从全球健康同埋国家安全嘅角度嚟睇，确定武汉肺炎病毒嘅来源应该系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 蓬佩奥说，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实验室仍在运行着。据我所知，那里没有增加安全措施，我确信他们仍在进行病毒研究。功能增强研究可能就是在那个实验室里面，让那些病毒更致命和传染力更强。这种风险并没有消失，这个是一件严肃而紧迫的事情，我们必须面对它。蓬佩奥还指出，作为联合国机构的世界卫生组织，在政治上是腐败的，而实际上他们是大瘟疫的提供者，他们隐瞒了疫情。蓬佩奥同时建议中共官员不应该再被允许来美国旅行或者送家人来美国。蓬佩奥说，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决策者，他们还在这里继续隐瞒这件事，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的子女不要来美国的学校读书，他们的配偶不要来美国，那些中国领导人希望他们的家人留在美国，我们应该拒绝他们入境。不仅如此，蓬佩奥认为还应该让中共官员为隐瞒疫情付出巨大代价。他说，我们应该让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中共领导人亦都付出巨大的代价。除此之外，蓬佩奥还指出，如果武汉病毒和中共军方有任何关联的话，这样对世界就会更具风险。蓬佩奥最后强调说，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个是什么一回事，我们必须阻止中国共产党再做出类似的事情，下一次中共的病毒可能会杀害3000万人，而不是300万人了。欧洲法院15号裁定，欧洲联盟任何成员国都可以依据欧盟数据保护条例对 Facebook 和其他网络公司采取法律行动，这样意味着将来 Facebook 和其他科技巨头可能面临欧盟更多的审查和制裁。据路透社报道，2015年比利时数据监督机构国家私隐保护委员会曾经控告 Facebook 在未告知使用者的情况下违法搜集个人资讯，违反私隐法，欧盟法院开始介入此案的审理。目前欧盟法院的表态是，在某些情况下，国家监督机构可以行使其权力，将任何涉嫌违反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行为提交给成员国法院，即使该机构不是这项处理流程的主要监督机构。据报道，早前 Facebook 一直对比利时监管机构的权力提出异议，而欧洲法院今次的裁决让 Facebook 无法对此诉讼提出挑战，这样对 Facebook 等大科技公司来讲无疑是个打击。据了解， Facebook 在欧洲的每月活跃用户超过4亿，将来 Facebook 和其他科技巨头可能面临欧盟更多的审查和制裁。根据彭博社17号报道，习近平正在重新推动他多年来实现技术自给自足的努力。他挑选了高级副手刘鹤来指导这项志在帮助国内晶片制造商克服美国制裁的关键举措。海外传媒分析认为，中共副总理刘鹤再获这个重要新职是他权力扩大的体现。习近平准备挑选刘鹤领导半导体产业项目，这样让刘鹤的职责范围横跨贸易、金融和科技领域。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刘鹤是习近平的经济沙皇，他被任命来领导所谓第三代半导体的研发和制造项目，凸显了中共政府对这个举措的重视。随着从美国到日本和韩国的竞争对手争相支持自己的产业，这个举措的紧迫性越来越强。刘鹤被视为习近平的心腹，主管经济多年。不过根据中共的相关规定，预计刘鹤将会在20大之后退出中共政治局，并在2023年两会时卸下副总理职务。然而由于习近平上台之后打破了很多人事规矩，因此20大人事异动当中是否触及到刘鹤还是未知数。彭博爆料的相关消息目前并没有获得中方证实，不过根据中共国务院公告，刘鹤5月已经领导了技术工作组会议，讨论了发展下一代半导体技术的方法。 彭博社亦都曾经引述知情人士话，美国嘅一系列制裁暴露咗中国晶片嘅弱点之后，习近平为咗实现先进晶片开发同埋制造嘅突破，中共准备制定一套新政策，预定喺2025年之前投入95000亿人民币，以强化对包括无线网络 AI 在内嘅技术研发，应对美国政府嘅限制。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